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有这个机会呢，跟各位呢一起来分享。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人类问题的本质与解决之道啊，人类问题的本质与这个解决之道啊。这次分享内容所依据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三章啊。那我想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啊，由于时间的限制呢我就不读。那创世纪第三章这整章呢啊是很宝贵的一章啊。我经常读也很喜欢读啊，那从这里呢啊我就愿意呢借着这一章啊来跟各位一起来有一些分享。人类问题的本质与解决之道。人类的问题啊，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啊，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感叹，哎呀，好像这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个世界上好像有很多乱象啊，有政治问题、道德问题、社会问题等等啊，有这些问题，以至于呢啊，有很多啊聪明的人他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个社会学家、道德家、政治家，他们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啊，费了很多心力。那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啊，人类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呢，其实在圣经中呢已经有启示了啊。那我们就从创世纪的第三章这里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圣经怎么啊启示这个问题，然后呢啊怎么呢啊回应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啊。那在创世纪中啊，神创造了这个啊一切，把人呢放在伊甸园中，这本来这一切呢啊都是美好的，人呢可以跟神同行啊，那神呢啊要人来管理这个啊伊甸园啊，修理看守啊，神呢啊给人唯一的一个命令呢，就是说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呢，分别善恶的果子呢，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是在创世纪二章十六节，神啊给人的一个命令。那这个一切都很美好了啊，在创世纪啊伊甸园里面啊，人跟神啊，人跟人，亚当跟夏娃，亚当跟这一些啊动物以及所创造的一切啊，大家都啊。很欢喜快乐，很愉快的啊，可以说是一个啊乐园，一个完美的这个啊世界。大家在他们生活中感到非常的满足快乐。那直到有一天，这个蛇出现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蛇呢，其实就是那个撒旦的化身啊。蛇出现了，蛇做了什么事呢？啊，在创世纪第三章这边讲到啊。神呢啊跟这个女人讲话，创世纪啊三章一节这边提到，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我们知道啊，神已经跟这个啊人讲过啊，就说树上园中各样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但是蛇这里呢来挑战他们，他说神岂是真说啊，真说，神的确说了，但是神说，但是这个蛇说呢，神岂是真说啊？然后创世纪三章四节里面啊，这个蛇继续讲到啊，当女人回答蛇的问题以后呢，蛇又对女人说啊，你们不一定死。我们记得前面提过了啊，你吃的日子呢，你必定死。但是神说你，蛇说呢，你不一定死啊，你们不一定死。他再度呢。挑战神的话，而且呢七眼神明明说到你一定死，但他说你不一定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呢啊，这仇敌的伎俩啊，就是用谎言来欺骗你们，用这谎言来改变神的话。所以呢约翰福音啊这个八章四十四节提到呢啊，其实呢啊这个仇敌呢就是说谎人之父。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提到，从起初就说谎的啊，就是这个撒旦，就是这个蛇啊。当蛇啊跟这个人讲完这些话以后呢啊，我们看到呢啊， 夏娃就受到影响了。我们继续看到三章六节这边讲到啊，于是呢，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好，这边讲到啊，所以女人看到树上果子呢，她说什么？好做食物啊，这个吃起来会很舒服，身体很愉快，这个所谓什么肉体的情欲啊。这边提到说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这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可爱，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啊。然后这边提到这种什么使人有智慧，哇，这个一听使人有智慧，这个真的太好，使人有智慧。而且三章五节讲到什么，如神能知善恶，如神能知善恶，使人有智慧，哎呀，这太好了，如果有这种能力那该多好呢，这就是今生的骄傲啊。那岂不知啊，这个骄傲是害死人，其实魔鬼的堕落呢，就是从骄傲开始。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因为这个骄傲，以至于呢啊，魔鬼堕落了。所以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讲到，这些都是什么世界上的事，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上来的。这些试探的方式呢，在伊甸园中发生了啊，可是事到如今呢，这些试探的方式不断的继续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要拒绝啊这些可能的试探方式。那很不幸的呢啊，在这个试探之下呢啊，人堕落了，人失败了，亚当夏娃吃了禁果，就是犯罪以后呢，带下很多结果，很多不好的结果，不良的后果。那我们来看产生哪些不良的影响呢？第一个呢啊，产生了羞耻感。这边提到呢啊，本来呢，亚当跟夏娃是妻子啊，丈夫两人是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而且呢，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但是犯罪以后呢，啊，他们需要用无花果树的这个叶子呢来遮蔽身体，有了羞耻感。那原来呢不是这样的啊，那就是因为有这个羞耻感以后，他们需要遮盖啊，所以呢，本来一个完全健康的心理状态呢就改变了啊，变成一个不是健康的心理状态，需要有东西来遮盖，有羞耻。另外呢，就是有罪疚感，犯了罪以后呢啊。人呢要躲避神的面，躲躲藏藏的啊，没办法正视的啊神自己，没办法跟神在一起啊，这种犯罪的罪疚感呢产生了啊。那另外呢就是害怕畏惧啊，没有安全感。所以在这个啊第九节里面提到啊，他说他我在园中呢听见你的声音，就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怎么？我就害怕啊，人就害怕了啊，产生这个不安全感，这个害怕的感觉啊。那这是因为呢啊，跟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我记得这个我女儿在小的时候啊，大概两岁多的时候，有一天呢，她问我说：“哎，爸爸，你喜欢我吗？”我一听，哎，很奇怪，才两岁多小孩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那我回答说。爸爸当然喜欢你啊，因为你是我爸爸的女儿啊。后来我发现呢，哎，他不止问过一次，哎，他还问了几次啊。后来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啊？他说，他看到这个啊，爸爸啊跟别的孩子玩啊，他就有点担心了，是不是爸爸呢不爱他了啊，跟别的孩子玩啊，所以他心里中呢。有一种害怕啊，害怕就是说是不是这种爱的感觉失去了啊，这种关系没有了啊，所以这种不安全感，这种害怕一样的啊，在亚当身上发生，在伊甸园里面就有这种问题了，不是说我们现今才有啊。那产生什么不良影响呢？没有责任感，没有责任感啊。当这个啊，神问亚当说：“你是不是吃了这个禁果啊？”那亚当怎么回答呢？他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我就吃了。 所以他把责任怎样推给这个夏娃。那同样的呢，那神就问夏娃了，那夏娃怎么回答？夏娃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他把责任怎样再推给谁？推给蛇啊。所以这个就是没有责任感了 那这种问题呢，也不是现在才有。我们现在好像我们上下班，对不对啊？有时候老板跟员工之间，老板交代一件事情啊，员工有时候就是跟他打马虎眼啊，两三下解决啊，不确确实实去做，我们就说，哎，你这个员工没有责任感啊。那这种问题也不是现在才有，对不对？在伊甸园中那时候也发生了啊，所以产生各种不良的影响啊。那其实呢，更重要呢，是产生了关系的破裂啊。什么关系的破裂呢？第一个呢，人与神关系的破裂。我们看到犯罪以后怎样，亚当躲躲藏藏的，他怎样躲避神的面啊，不敢正视神，不敢跟神在一起。人跟神本来和谐的关系呢，现在被破坏了啊，不见了。那另外呢，亚当犯罪以后呢啊，他赤身肉体，他躲躲藏藏，以至于神在问他，问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那其实呢，这问题你在哪里，其实更重要带出一个问题，其实应该说什么？我在哪里？我在那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本来亚当夏娃呢啊，在伊甸园里面很清楚认识到他们自己是谁，他们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但是现在呢啊，人跟自己的关系也破坏了，就是关系的破坏，人跟自己，他认对自己认识不清，躲躲藏藏啊，他忘记他本来是神所造，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啊，以至于到如今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在问我是谁，我是谁，以至于产生了很多科学家、宗教家，其实都在探讨人到底是谁啊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关系的破裂呢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破裂啊，这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啊。这个亚当呢啊，把这个责任呢推给这个女人，推给夏娃。本来呢是两人成为一体，彼此同行。现在呢啊，亚当跟夏娃关系也破裂了啊，所以导致呢啊，其实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破裂啊，比如说父母啊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啊，常常处不好，有很多冲突对立，啊，丈夫跟妻子之间关系也是啊，好像争争吵吵，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情形，啊，提过老板跟员工，啊，有时候也是对立啊，老板呢啊不好好对待员工啊，员工呢也是好像就是欺瞒老板啊，还甚至同事之间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的和谐的关系呢，现在就破裂了啊。啊，其实不止这样，我们还看到什么？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破裂了。本来呢，啊，人跟万物、跟动物啊，这些都和平相处。亚当可以跟动物命名啊，但是现在你敢说你跑到这个动物园啊，看到这个狮子，你说哇，这狮子这么雄壮，好不好？我跑到这个牢笼里面，替这个狮子呢取一个名，好，命个名，你不敢这样做，因为你一跑进去，你一口被狮子吃掉。但起初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人与自然关系也破裂了啊，甚至动物跟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也破裂了啊。这个狮子呢啊，一看到这个兔子啊，可能它就要吃它了，因为它肉食动物。所以呢啊，整个关系都破裂，不对劲啊。人跟神，人跟自己，人跟人，人跟大自然啊，大自然彼此之间的关系呢，都破裂了。而且呢，啊，还带下咒诅。当人犯罪以后呢，啊，神呢，啊，跟这个蛇说，啊，你既然做这件事，怎样？他要受咒诅，终身吃土啊，以至于蛇受咒诅，野兽、牲畜呢，也都受到咒诅。那这是对蛇。那对人呢？他对女人讲说什么？你生产的时候要有这个痛苦啊。另外呢，你要被这个丈夫管辖啊，有被丈夫管辖的咒诅。因为什么？这边提到就是说，三章十六节提到，你丈夫呢必管辖你啊。所以这也是你看现在，就说女人生产呢不是一件啊愉快的事情啊，要经过这个痛苦啊，这痛苦有时候是也是很难忍受的啊。其实这是个咒诅啊。另外呢，我们看到现今这个时代。 我们看到好像很多太太啊被丈夫欺负，有没有？有嘛，对不对啊？好像这个比较多，其实这是一个咒诅哎，因为你丈夫必管辖你，丈夫被太太欺负的情形好像比较少一点啊，
多
啊，哦、所以现在这个哦，所以现在这其实啊，人跟人关系已经完全破坏了啊，所以这不得了了，现在是哦，但是这是一个咒诅啊，你丈夫必管辖你啊。那对男人呢？男人有什么咒诅呢？三章十七节讲到啊，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终身劳苦才能得吃。哎呀，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矽谷工作啊最好写照啊。你看看对不对啊？很多人在公司上班呢 啊，我们说啊，朝九晚五啊，他不是朝九晚五，他朝九晚九啊，哇，一天十小时、十二小时的为公司卖命工作啊，甚至到周末怎样还要加班呢、啊？那、啊、为的是什么？只要为的是要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啊，你能够有那个价吧，就是这样的，为了一个价吧，汗流满面啊，才得糊口啊，那真是我们这里的写照啊。那这里面继续提到啊，你的后裔与你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啊。那这里看到，从这时候以后啊，人呢、啊、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为什么？女人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彼此为仇。所以简单来讲，我们整部人类历史呢，从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是一个征战的历史，而且是什么历史呢？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历史啊。从人犯罪以后呢，人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啊。人跟蛇之间啊，介入一场征战，其实是神跟蛇之间的征战，但是人很不幸的已经卷进去了啊，所以我们必须呢，在我们这个世上呢啊，我们身为基督徒必须要警醒，知道呢，我们这一生呢，其实是啊，都是过一步啊，过一种属灵征战的生活，这些都是犯罪以后所带下来的情形，带下来的人跟神之间的隔离。带下各种不良的后果，带下各种咒诅。但是人是否就这样不管人了呢？就离开人了呢？我们看到没有，神呢还是很怜惜人。所以记得啊，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提到，本来他们是用无花果树呢啊叶子来做遮盖，来做衣服，但是呢神怎样呢？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这个皮子呢啊，就是不能坏的，不像无花果树这样。神并没有离开人啊。那更重要的呢，在这里呢啊，创世纪第三章虽然是人类的跌倒，但是呢，也是神第一次应许福音要给我们人类。在创世纪啊三章里面，神对蛇怎么说呢？啊，三章十五节，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是神呢啊，跟蛇讲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蛇要被打败。我们说擒贼先擒王啊，你要打蛇啊，先打头，把他头制服了呢，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蛇。所以呢，这预言到什么？蛇要被打败。其实呢，这个就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要来世上。在约翰一书一章三章二节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除灭魔鬼的作为。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这边也提到，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新约所讲的呢啊，在创世纪里这里边已经预言到了啊，就是神的儿子要显现出来。三章十五节同时提到啊，你要伤他的脚跟啊，所以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出啊，伤他的脚跟呢，其实就指神的儿子要被钉十字架啊。最终这上下经我们可以肯定啊，基督耶稣的福音在这里呢已经预言了啊。所以呢，神并没有对人类放弃，反而呢，神继续怜悯怜爱这个人，应许了啊，基督福音，神的救恩要临到。所以在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这边讲到，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人救出来赎出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这边又继续提到，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耶稣使我们与他和好啊，这非常重要。这边提到什么？耶稣基督来的啊，要挽回我们啊，要使我们呢与神和好，与他和好。只有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恢复到伊甸园那种与神和好光景的时候呢，我们呢才有可能呢与我们自己和好，我们才有可能呢与所有的人和好，我们才有可能呢啊恢复到伊甸园以前那种光景，甚至呢人跟大自然、动物跟动物之间呢都可以和好啊。这在以赛亚书里面预言到，
五分钟，
好，以赛亚书里面预言到啊，人跟大自然、人跟动物之间都可以和好。所以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啊，这是何等的重要。所以爱神爱人，在新约里面我们讲到什么，是律法与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当我们与人和好、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律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当啊我们接受基督耶稣这个福音、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带下来就是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同时呢啊我们也可以破除啊在创世纪所有的一些咒诅。比如说女人在生产的事情上啊有生产的痛苦，但是呢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讲到怎样，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的事上、在生产上得救啊，这是何等好的应许啊。所以女人呢不用担心啊，被丈夫管辖的咒诅呢，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提到怎样，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妻子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让丈夫可以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呢，如同爱教会为妻子舍己啊。当我们啊在基督耶稣福音里面的时候，这个咒诅呢就可以破除啊。然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一样，这个咒诅呢也可以破除。因为怎样，基督耶稣呢啊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所讲的，一切的咒诅呢都归到基督耶稣里面啊。那我自己也很感谢神，我在矽谷工作也是多年了啊。那我经常有一个祷告呢啊，就是说神啊啊让我能够正常的工作，按时上下班啊，这就是我的祈求啊。感谢神啊，怎么讲，基督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啊，以至于呢啊我还有一些时间我可以来丰收来休课啊。我感谢主，也今啊这个学期可以毕业了啊。所以基督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我们不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当你抓到这个应许的时候，你就可以破除这个咒诅。好，所以人类问题的本质与解决之道，我们看到人类问题本质其实怎样，就是跟神脱离的关系啊，这是最大的根本问题。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啊，所以呢啊，神差基督耶稣来到这里，来到我们世上呢，成了我们的救赎，让我们白白称义。这个福音呢，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呢，这是人类问题的答案。人类问题的本质在于啊，我们跟神和谐的关系破裂了，以至于导致人跟人、人跟大自然一切关系的破裂，导致种种各式各样的问题，导致各样的咒诅。但是呢，神应许我们在神的儿子基督耶稣里面呢，这些咒诅可以破坏，可以除去，人跟神之间呢可以重新和好，人跟人之间也可以重新和好，以至于带下很多美好的结果。伊甸园中美好情形是可以恢复的，借着神的儿子。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从创世纪第三章的启示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人问题的本质在那里。哦，主耶稣，这不是一切啊政治家、道德家他们所能够解决的。我们必须回到你里面，回到圣经里面。主耶稣，真的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了盼望，让我们看到人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就是我们问题的答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哦，主耶稣，愿你的名被高举。 愿你的福音能够被广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仰望。
是一篇非常完整的，属于哪类的讲章？啊？解经式的讲章啊，能够从创世纪第三章啊，一段一段的分析啊，看到人堕落的原因，人类最大的问题啊，因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然后再讲到堕落带来的一些的结果啊，人的罪疚感、人的害怕、人要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啊，要借着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跟神的关系的破裂啊，夫妻之间的关系的破裂啊，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破裂，还有属灵征战等等啊，到最后他提到神的救恩跟方法啊，借着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跟皮衣，所以是一个很完整的解经式的讲道啊，感谢神。那我想唯一就是声音要更比较有点 emotion 跟高低一点哈 啊，但是一个很好的讲章的结构啊。那么这个
院长吴牧师同学们大家好。
好
感谢神啊，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是雅各归途中的祈求祷告。雅各归途中的祈求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先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32章，我们就读第9节到第13节。创世纪32章9节到13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哦，主啊，求你来膏抹孩子的口，好让孩子能够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哦，愿圣灵哦来帮助我们。哦，愿雅各的经历哦成为今天我们的帮助。哦，愿你话语的教导哦成为我们属灵生活的实际。哦，求主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像我们上面我们一起读的那段经文，主要是讲雅各的祷告。雅各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知道雅各他骗取了长子的祝福之后，被以扫追杀，然后就逃亡到拉班那里。20年后，神呼召雅各回来，在路上他又想起他跟以扫之间的过节，于是他派人先去，很谦卑的态度对以扫说：啊，我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牛啊羊啊。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当初跟以扫要争的是长子的名分，现在他要跟以扫说，这些东西我已经都有了，我回来不是跟你争的啊，我是要跟你和好。但是呢，拆回去的人回来之后跟雅各说，以扫正带着400个人迎着你而来。雅各一听，哥哥以扫为什么要带400个人来？来者不善。于是圣经告诉我们第7节说，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他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情，他是说，那是他自言自语，他分成2队，那么有一队如果被以扫攻击，另一队就可以逃走。接下来他又说，我们和合本翻成雅各说，在有些版本中就翻成雅各祷告说，所以接下来的就是雅各的祷告。我们知道雅各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也未必到他属灵的顶峰， 但是这一段祷告，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看出神用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一些祷告的原则。那么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从四个方面来分享关于这段经文的祷告的教训。首先我们看雅各这段祷告是以什么开始的。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他说你曾对我说，你曾应允我说。所以说雅各的这个祷告是以抓住神的应许开始的。我们的祷告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的祷告不仅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的祷告而且要抓对神的应许。因为雅各说，神啊你曾说，说的真是神对他所表达的。所以对今天我们来说，我们要祷告要抓住应许，我们要读经，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要明白神的应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忽略神的应许，也有的时候呢我们改变了，增加了一些应许。比如讲，其实我们要明白，神没有说应许我们得救之后哦，我们一定财富增加。神也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病一定会得到医治。但我们感谢神，神也会借着这一切成为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的信心要从神而来，我们的应许要抓对。其实这里他不光是抓了应许，而且他抓应许是抓在神的心意之中。雅各祷告是以应许开始，抓应许开始，也是以抓应许作为结束。第十二节他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同样是抓应许，那么最后一句跟第一句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他当中说，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后裔那是神的心意，神不光是对雅各的心意，神也是对他后裔有心意，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有心意，并且不光如此，也要借着万民因以色列哦，因神的因他的后裔要得福。所以我们的祷告不光是抓神的应许为我们自己，就比如讲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我们说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我们为在上的君王也如此。为什么？可以使我们在地上可以怎么样？可以尽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其实不光如此，后面紧接着又写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为万人祷告，神愿万人得救。神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说我们也感谢主，神在我们神学院的祷告会中也真是带领我们，让我们也是常常我们也为美国祷告，我们不光为神学院祷告，我们为旧金山，我们为有些事情祷告，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等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即使祷告在神的应许之中，我们甚至祷告在神的心意之中，但我们又常常的感觉到好像我们没有经历神所要给我们的应许。好比神说神要赐给我们生命，并且是得更丰盛的生命。好比神的心愿是要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祷告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经历到，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如今没有完全的经历到神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为什么？我们注意一下第九节，同时说到，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很多的时候我们抓住了神的应许，但是我们没有抓住得应许的条件。就像好比我们有一首歌，我们的首歌中，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你恩典为年岁冠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注重恩典，我们注重冠冕，我们注重自由，但是我们没有注重在神的路径之上。所以说我想我们如果真的是按照圣经所给我们的这本生命的手册我们来活的话，我们应该能够经历神的应许，我们应该经历神的丰盛。并且教会来说，我们真的像当初我们初代教会一样，我们天天我们薄饼，我们纪念主，我们有爱心，我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教会会增长，教会会突破。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想要分享的，关于祷告要抓住神的应许。第二方面我想要分享的是祷告要是一个谦卑感恩的祷告。我们知道雅各他原来是一个抓的人，他喜欢抓世界，他喜欢用自己的方法，他用自己的诡诈，但抓了老半天最后得到什么？ 最后得到孤苦伶仃漂流他乡。那这个时候雅各明白了，他明白不是靠抓，靠是什么？第十节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他知道不是靠抓，乃是靠施。当人一旦谦卑下来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列王记上21章27-29节讲到亚哈王，我们知道亚哈王在列王中算是一个不好的王，但是当他听到先知对他的话语之后，他就撕裂衣服，他就进食，他就身穿麻衣，然后神因着他自卑，所以神就对他说，本来应该降的祸就不在他在世的时候降下来。所以说谦卑非常的重要，谦卑对祷告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谦卑，但是我们没有完全的谦卑。圣奥古斯丁曾经说过，我们第一要谦卑，第二要谦卑，第三还是要谦卑。特别在祷告中，奥古斯丁这样教导我们，只有真正的谦卑才会带来真实的祷告。雅各不单是谦卑了，这时候而且他说，你所施给我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我们真的完全不配，全部都在于神。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谦卑了，总还是觉得自己也能够做一些事情。有位牧师啊，他在一次布道会后，他看到有位很多弟兄都决志了啊，他很高兴。特别其中有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啊，别人跟他说，哎呀，他已经是十几年的资深牧道友了，听过唐朝荣的道，听过葛培理的道，最后就是没有信。但那天晚上信了，哇，牧师很开心。那时候他向大家说，我真的那个时候心里有一种有点喜滋滋，好像我今天一讲，你看十几年没信的人就相信了。后来说，这位弟兄啊，你到底今天是怎么样相信的呢？那位弟兄跟他说，牧师啊，我其实今天根本不想来，他们一定要我来，我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只剩最后五分钟，你到底讲什么呢？我也没有怎么听清楚，但是最后呼召的时候，圣灵感动我，原先在我头脑中的东西就到我心里了，我就相信了。可见完全不在于我们的工作，全是神的工作。我们不配，我们只是那无用的器皿。所以说在这个当中，雅各变得谦卑了，并且谦卑的真正的谦卑一定会带来真正的感恩。你看他这里说，他说，神啊，你看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就这么一句先前和如今，道出了雅各生命中的沧桑沉浮，他的境况的变迁。我相信这个时候雅各真的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感恩。我想有时候我们也感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也谢饭，我们很快的谢饭祷告过去了。但是有时候我会在想，我们心里那个时候真的是发自我们内心哇那样对神的那种感恩吗？所以说我们要感谢，一个会感谢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会祈求的人。那么第三个方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祷告要是一个真实需要的祷告。曾经我听过那样一种观点，好像我们越跟神亲近，我们越属灵之后呢，我们的祷告主要内容呢应该是不是求了，好，我们就是敬拜，我们就是赞美，我们就在神的荣耀的崇拜之中，好像去祈求啊，好像有一些那是属灵低级阶段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你看雅各他有没有经历过神的那个祝福？他经历过，他从20年前带着一根杖过约旦河，到如今他已经是两队了，已经有那么多的那个人也多而且他的财富也多。但是即使这样，他紧接着马上就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他知道先前那些东西并不能解决他目前的困难，不光是物质上，我想即使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有一些经历，但是这样一个经历仍然不能够保证能够来解决我们后面的困难。因为我相信我们永远需要神，我相信求告永远是我们祷告中的一个主要的方面。我们也感谢神，我们在丰收的祷告会上，院长也一直也是鼓励我们，我们要花出足够的时间来祷告，我们不是完全的就是在敬拜赞美之中。而且讲到祷告，它这里是一个 真实的祷告，那不是无病呻吟，那时候他真的是害怕，说求你救我，因为我怕他来杀我。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一种迫切，是一种恳切的祷告。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学祷告学的时候，讲到马太福音七章七节的时候，他说你叩门就给你开门，为什么呢？我原来不明白，但上了课之后啊，那个想想对，假设在一个冬天，假设在很冷的那样一天，他如果说你在外面快要冻死的时候，哇，这时候你叩门一定是心情非常的迫切，那个时候神给你开门。我们再想，如果说你在路上有个歹徒在追你，哇，你就逃到一个巷子里去，你看到有一个门，看到就一扇门，那时候你拼命的敲，因为那个时候什么？你在紧迫的需要之中，在这样的迫切之中，神会为你开门。我几年前我第一次失业，我失业的时候啊，我也祷告，我也天天祷告，我也天天谦卑，我也天天迫切祷告。他祷告了一个月啊，哎呀，一个多月怎么还没有下来？那个时候我开始着急了，那时候我信心没有现在那么大，而且特别是我父母要来了，哎呀，我知道他们也不信主，他们要来看到我竟然在加州这样的地方竟然没有工作，哇，我很难想象他们会着急到怎么样的程度。所以有一天早上，那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啊，哎呀，我真的是我哭泣了，我哭了，哦，神啊，求求你今天下午的那个面试啊，你一定求你真的是开恩哦，让我得到一个 job。 我前些天啊都没有哭，那天早上真的是哭了，我都想我这么大的人怎么会为了这件事哭，哎呀，真的就，但是神真的是怜悯我，那天下午很多人 interview， 最后我一个人我得到了那个工作。所以感谢神，我们的祷告，我想不光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替别人祷告，我们也要带着负担，别人生病要痛在我们的身上，别人家庭有问题有困难，别人失去工作，这样的愁苦，这样的重担要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肩上，而不是流程式的报告式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才会有果效。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最后一个方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祷告之外的事情。我们从雅各的祷告中看出，他祷告中不是完全完，不是那样的完美，但是也挺漂亮，也带了很多的属灵的原则在里面。但是祷告不光是在祷告那个时刻，他祷告之后做了些什么呢？第十三节我们讲到，当天晚上啊，他都没有睡好，我们祷告了，我们交托了，但是他没有交托，他当天晚上睡不好，雅各在那里住宿，从他所有的物中拿出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后面的经文我们没有读，实际上关于这些圣经用了八节经文，祷告用了几节？祷告用了四节。而且我真的相信在时间上绝对不止两倍。他一共有多少样礼物呢？数了数呢，好像有580头。哇，你这一夜他都在权衡，什么要送什么不要送，送这个好还是送那个好，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他看中什么？他看中这些牛羊要比交托给神看得更重要。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虽然祷告了，我们虽然神也应许我们了，但是我们的心里还不放心。就像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我是全能的神啊，你将来要有一个儿子啊，但是亚伯拉罕等了半天觉得，哎呀，不行不行，自己最后他的妻子最后跟他想一个办法，我们来配合一下神怎么样，我们想一个办法，我们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多年过去了，神啊，你的计划怎么实现呢？好，他去配合，他是等了那么多年才配合。那个雅各呢，没等那么多年，当天晚上他忍不住了，白天交托，晚上呢马上什么，马上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最后我们看看，他最后以扫有没有杀他？以扫没有杀他。为什么以扫没有杀他？是靠他送过去这些牛羊吗？是后面在33章中第九节说，以扫说，兄弟啊，我都已经够了，你的扔归你吧。其实那些牛羊不代表什么，没有带来什么作用，以扫本身就有很多。所以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神借着他祷告，神动了以扫的心，不是他的牛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了，我们要抓住一点，就我们祷告好之后，我们要交托，我们不用再去帮助神去成就什么。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祷告之后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看祷告之前。我们刚才没读经文，我们现在来看一看32章第一、第二节开始的时候，说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其实我们在想， 雅各在那个时候看到以扫，他究竟应该不应该害怕？他究竟应该不应该把这样的那么大的那个仇犯放在心里？其实他完全不必要。我们知道天使多厉害，你不要说来400个人，我们知道后面圣经有记述，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将以色列的敌人杀掉了185000，你来400个人不算什么。那是天使，神就知道他回去的路上一定会有问题，一定会有困难，神就已经将使者向他显现，神而且是应许他，神一定是保守他平安，在呼召他的时候，呼召他回去的时候，神已经向他说明。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这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是很好很漂亮，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每个祷告都是那样的必要。就我第一次听说祷告不是每件事都要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很诧异。后来别人就跟我举例子了，比如说礼拜天你到底要去看球赛呢，还是要去聚会，你需要不需要祷告？不需要祷告。那个保罗已经知道神已经不会把他施打掉了，他不需要再祷告了。巴兰他已经神实际上已经将他的心意显明了，他不需要再去让我再看一看神还要对我说什么，不需要。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要看一下，像在这里这样是神是告诉我们，如果说他是有一个敏锐的灵的话，他在祷告之前能看见的话，他完全不必要那样的愁烦。我们都知道拿破仑他失败了，最后被关在一个岛上，放在岛上的时候，我想他凭他的那样一种聪明，凭他这种心智，他一定会想怎么样去逃离这所岛，但是最后他没有逃出来。等他死了之后，别人在收拾他礼物的那个遗物的时候，看到一盒国际象棋，偶然中别人发现那个国际象棋是他一个朋友送给他，但是那个底层有一个夹着一样东西，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拿出来里面是一张地图，里面是详细的怎么样帮助拿破仑能够逃走的一个计划，但是拿破仑没有看见。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光是祷告，就是将我们的话语全部给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我们要听神对我们说什么，神有没有先已经预备了我们一些什么。如果神已经预备了的话，那么我们完全不必要带着那么多的愁烦，那么多的忧虑。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四个方面。那么像最后说说雅各，虽然他祷告也不算那么的完全，而且可能都不是那样的需要，但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呢？神听他的祷告。35章，当雅各说起神的时候，他说，神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那么就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都在学习祷告，我们祷告也不一定像原则掌握的那样的完美，但是只要我们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单纯的就是仰望神的时候，神仍然听我们祷告，神仍然喜悦我们的祷告。谢谢大家。
所以感谢神，又是一篇属于解经诗的讲章从这个祷告的内容跟教训，抓住神的应许，抓住应许的条件，然后祷告的谦卑跟感恩真实的需要的祷告四方面讲到祷告的内容，然后最特别的亮光，他能够看到这个祷告前跟祷告后这两方面的亮光非常。